今天呢，我们要开始来探讨这个七大哦。我们前些时候前几堂课我们所讲的哦，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也许呢啊，有的学员啊，他啊，也许一节课或是两节课啊，是万不得已。啊，没有办法到我们讲堂的这个现场来哈、哦、啊，所以呢啊，有的是出国啊啊，这是因很重要的事情哦，所以他有点耽搁啊，他没有关系，因为他本身也很挂碍哦啊，因为毕竟啊啊，我们要讲到这个六根六尘六识啊，我们要讲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包含七大这个门槛哦。哦，这个门槛，这个悟道的这个门槛啊，你看，一定，大家一定要怎么样？要精进不懈。哦，虽然是我们本具如来藏性，但是你不能说是本有就忽略它。我跟你讲，本有，但是其实我们应该，因为有习气，所以呢，非失没有真正的失掉，但是实际上是怎么样？看起来好像已经失掉了。哦，但是我们本具的如来藏妙真如性是不会是因为你迷了就有所得，是因为你迷了就有所失，你悟了就有所得，不是的哦，因为在圣不增啊，在凡不减哦，我已经讲过了。那还有人在问，他说如来藏性跟佛性啊，怎么个去分？如来藏性跟佛性。并无二性，如来藏性呢，它是站在这个没有开采，还没有真正悟到毕竟空性离体的角度啊，就是像如来藏，就是像那个金矿一样，对不对？我们的提炼出来那个杂质，金矿里面有杂质，我们把那个杂质去掉，提炼出来的金。那个就是所谓的我们一般所说的佛性，哦，那个还没有开采，对，我们称为如来藏妙真如性，懂不懂？那已经啊，对不对？已经开采出来了，啊，这已经正啊限量，已经正量境界，那么那个才就是一般我们所说的佛性，众生的佛性。啊，跟如来藏性并无二性，要千万记住。那还有人问，什么叫做世性？其实世性哈，世性是有是站在有我法二执的这一个角度来分析，所以它称世性。跟一般啊，我们所说的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其实你们可以这个以后我们在五蕴的时候我们会详细说到、哦、这个世性就是像就是像一个瓶子里面的那个虚空，其实瓶子里面的空跟瓶子外面的空并无二空啊。那瓶子里面的空为什么会称为世性呢？那外那个瓶子外面的空为什么我们可以称为藏性呢？那个是因为你有这个瓶子的束缚的障碍，那这个瓶子就是代表就像我们的业力一样。这个我今天稍微这个浅易的带过，然后因为时间不够哈，我们在这个五蕴里面我会详加的解释。世性是站在因为你有我法二执，即使是非常非常维系的我法二执，你就怎么样将你的怎么样如来藏性困在怎么样困在怎么样困在我们这个这个一般所说的瓶子，就是代表一个业嘛。对不对？我们业是牵着事走，我们的事没有所谓的出入的，是没有所谓的出入的，哈、啊，对不对？那最主要问题就是说啊，这个世性是站在有些微的我法二执的角度啊，我们称为世性，是这样子来解释。哦，好，来，今天我们所要讲的就是七大。在讲七大之前呢，在这个地方强调，这边所讲的七大是指我们的如来藏， 如来藏妙真如性里面离体的那个七大，并不是我们肉眼所看到，而 并不是我们在十八界里面哦所看到的那个事相的七大。因为事相的七大我们可以会相归性，但是在这边所讲的七大是指我们的如来藏体当中毕竟空性离体里面所显的那个七大哦，不是眼睛所看到十八界的那个七大哦。在这个地方哦，要千万记住这一点哦，不然的话呢，有时候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好，现在呢世尊呢他为了要启发开启与会大众对七大的认知，所以世尊在这个刚刚开始的这个第一段，他是站在阿难的这个角度哦。来分析啊，你注意看啊，汝观地性，初为大地，细为微尘至灵虚尘，西彼即为色边际相，七分所成，更悉灵虚即时空性。这一段里面呢，它最主要。世尊对阿难说呢，他说世尊向与会大众开示，他说阿难啊，你注意去观察这个地大之性啊，出者是为大地，出是大地，我们一直所看到的，那细者是微尘就是所谓的颗粒微尘。那你呢，我们假如以微尘把它分成七分，我们称为即微尘，微尘即微尘，那就是说即微尘是比微尘更怎么样？对，更小，非常好。那呢，假如我们再将即微尘呢，再分析做七分，称为灵虚尘。这个灵虚尘啊，这三个字啊，我们一定要特别注意。灵虚尘的意思就是说，它已经是接近于色的边际相，已经几乎要接近虚空了。那为什么世尊在这个时候向与会大众开示，他还是从微尘即微然后再从灵虚，为什么要从这个角度这个慢慢再分析呢？因为二圣人呢，他们还是承认有一个灵虚尘他们还是承认有一个灵虚尘，他们认为呢，这个灵虚尘呢已经接近了，再分析下去就怎么样，就跟虚空一样，就是已经是就虚空状了。那在这个地方呢，世尊为了要让与会大众了知，不管是一般的设法微尘、即微尘，包括灵虚尘，其实它当体就是毕竟空性，它的体性就是毕竟空，你不需要一层一层一层去分析它，对不对？这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你假如说你分析色法会由色法分析，慢慢的分析，慢慢的解剖，会变成空的话，那我问你，反过来呢，色法会变成空，那么分析到色法会变成空，那个是因为我们的人力没有办法才去分析，并不是说它已经不能够再分析，那个是因为我们人力没有办法去分析它。但是只要你能够讲出名字，只要你能够指出它的方所，那么它都不是怎么样，不是毕竟空，不是毕竟空。因为这包括你看这张桌子，它也是毕竟空，它不需要再去层层的去解剖。我们这整个讲堂整个讲堂，当然因为以前对初学者来讲那你不能讲说我们这个讲堂就是毕竟空性的离体呀，对不对？是毕竟空啊，你这么一讲的话它会落入怎么样，会落入 断灭坑，他会认为哇，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否认一切咯，对不对？那不对的。那有人是用分析，那个是为了方便解疑，比方说像我们这个讲堂哦，你刚才讲说这个构成讲堂的各个材质，木头啊，摆一边，对不对啊？啊，金刚啊，这个金刚架摆一边啊，这个像我们的冷气摆一边啊，还有各个角落所有的构成物体的材质，依材质的性质种类分成，都是把它摆一边。那它这个意思就是说，以整个讲堂只是一个构造，它是一个经过方式设计，从最原本的基本元素开始慢慢慢慢做和构造，它是用这一个角度去分析。我们以木头来讲，木头其实本身它刚刚开始也不是木头，对不对？它是一个小种子啊，对不对啊？长树长发芽，然后长成小树，然后怎么样？渐渐的随着时间、空间，还有人力呀，对不对？那你还要怎么样？土、空气、水分、阳光，对不对？这个就是种种，这个讲的，我们用这一个构成的因素去分析的话，忽略了一点。比方说，你小树要长成大树，包括大树经过工厂人力设计，对不对？一直到达有人去采购，摆在我们眼前。任何一个角度，任何一个时间空间的角度，你去分析，它都是毕竟空，都是毕竟空。比方说大树，对不对？大树，对不对？它也是毕竟空性的离体，对不对？这个桌子呢，也是毕竟空性的离体，对不对？树的小种子也是毕竟空性的离体，当下都是毕竟空，不需要说你层层去分析，对不对？像我们那个花，花也是一样啊，对不对？哦，包括我们这个色身也是一样，虽然我们是四大五蕴所假合的这个啊，我们这个色身，但是仔细哦，我们不用分析，我们就知道这个也是随着个人的业力，还有四大五蕴所组合而成，对不对？这个是假象，这是假象。那世尊呢？他就是啊，站在二圣人的角度，用这一个怎么样啊？地大啊，过来呢？他就是说，细者是微尘，对不对？那微尘即微尘，然后再变成灵虚尘，他这样是成整这样子来分析。他最主要就是要让这些愚慧大众，啊，包括没有大彻大悟之人，他了知，即使你再怎么样去分析到最后，对不对？你说你不能再分析的，那给他一个名相，啊，比方说以灵虚尘来讲，你说灵虚尘啊，就是已经是色的边际相了，就是说不能够再分析，啊，再分析下去就是变成虚空。其实这个是有语病的。为什么？因为你不需要层层去分析，它当下毕竟就是空性的离体，哦，当然了，我们用这个微尘即微尘、灵虚尘啊，然后色边际相啊，接近虚空，这只是一个权巧方便的一个解释，一个说明。哦，要千万记住，并不是说啊，世尊他认同啊有一个灵虚尘的存在，他只是为了要诠释解说方便。哦，这是站在一个啊阿难的这个角度哦来诠释。好，哦，来接下来，好，他说世尊对阿难讲说：“阿难呐，假若这个灵虚尘呐啊悉成虚空，当知虚空生出色相。哦”好好，那世尊就对阿难讲说：“阿难啊，假如这个灵虚尘啊，可以再去分析它，分析到最后可以进入虚空状。那么你想想看，那么是不是说 我们和虚空一定能够生出色相呢？哇，这句话真是讲的分析的太贴切了，真是太殊胜太庄严了，光是这一句话。为什么呢？因为你说灵虚尘可以一直再把它分析下去，那就会变成虚空状，因为灵虚尘是已经接近色的边际相，意思就是说以色法跟虚空来讲呢，灵虚尘已经是接近怎么样，接近虚空了，再分析下去就是虚空，再分析下去就是虚空状啊。所以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假如你认为这个灵虚尘可以分析成为虚空，那么意思，因为虚空是灵虚尘所分析下来的啊，对不对？最维系的灵虚尘所分析下来的，那这个意思是不是说你和虚空也一定可以怎么样，虚空合成虚空以后就变成怎么样，灵虚尘啊，灵虚尘就变成怎么样啊，在和灵虚尘就变成怎么样，即为尘啊，即为尘在和即为尘会变成怎么样，为尘啊，为尘再合上去就变成色法，是不是啊？我们用逆向的分析，对不对？因为刚才你是层层分析，那现在我们倒过来是层层的组合。对，释尊问阿难说，这样子的分析，这样子的 说法是不是可以成立呢？哦，好，释尊问阿难说，那么呢，你既然说灵虚尘继续分析下去，可即使它是灵虚尘，它是色法的边际相啊，再继续分析下去，它就是变成虚空状。那么这样子的话，您的意思是不是说，那么和虚空，因为虚空是灵虚尘再去分析的嘛？那么你说，那么虚空，你和虚空是不是就能够生出色相啊？能够生出色法呢？对不对？那既然是虚空，虚空是代表什么呀？没有内外，没无形、无相、无色。无内无外无染无去，才称为虚空啊，对不对？那你说何虚空能够生出色法，那怎么会有这个道理呢？对不对？既然虚空当中有含色法的边际相存在，最维系的接近虚空的这个色法极为色法存在的话，那它也不能称为虚空啊，对不对？因为既是虚空，那是怎么样？虚空怎么样？虚空再怎么合，虚空再怎么分析，它也是虚空啊，并不是说色法分析成微尘，再即微尘，即微尘再分析变灵虚尘，那灵虚尘边际是色法的边际。对不对？然后再接下去就变成虚空状，对不对？你这个是层层分析下来，那你用逆向的组合上去，那就说不通了，对不对？虚空怎么可以组成色法，对不对？既是空，怎么可以组合成色法，对不对？好，佛呢，他是故意为难，他是最主要是要破和的想法。对不对？和就是二圣人，他总是认为有灵虚尘。二圣人他是承认有灵虚尘的存在，而且他认为灵虚尘是最接近虚空状的。灵虚尘又称为色的边际，像所谓边际，就是说你再分析下去，它就是虚空状。好，他的意思是这样。好，来，接下来，汝今问言，由何故生出世间的诸变化相啊？那你且观此一个灵虚尘，你用几虚空何而有呢？不因灵虚合成灵虚啊？这一段就是最主要就是用在分析。好，你怎么样？你知道灵虚尘不可能变成虚空，虚空也不可能合成灵虚尘，但是你要如何去诠释它？你怎么个探讨？师尊对阿难说：“阿难啊，你观这一个灵虚尘，你认为既然灵虚尘再分析下去就是接近虚空状，那么你想想看，你用这个角度来， 你用多几个虚空才可以合合成一个虚空啊，合合成一个灵虚尘啊。因为你说虚空是灵虚尘再去分析来的，对不对？灵虚尘再去分析会变成虚空，那你想想看，有多少个虚空啊？用几多的虚空，意思就是说，用多少个虚空，你可以把它合成，完全变成一个灵虚尘。好，而有这个灵虚尘，好，佛明知空本是无数量，本不可合啊，对不对？哦，那所以他用这个角度，哦，逆向的，哦，来反问，啊，来反问阿难，对不对？假如你说，啊，这个世尊又说了，他说，假如说灵虚合成灵虚，那么这有三个语病，就是说这有三个过失，啊，你说，比方说第一个，我们一般所谈论的。唯有和他成智，未有和智成智，在这个地方我用这个苹果来分析，这样子的话呢，你们就可以啊，这个一目了然。比方说我这边呢有一颗苹果，哦，我今天本来是要实际上，哦，拿一个苹果来，可是我想说假如是这样子的话，那又会更让一些初学者啊，或者是说前面十八戒没有听到的，每一次要讲到七大，尤其是这个地大的时候，他都是一定要啊，怎么样？像跟老师所讲的，来切苹果，不然就是切柳丁，就切西瓜好了。那一堂课就是在那边做家事就好了，对不对？啊，所以为了这样子，啊，为了怕。那有的人是真的就是用这样子来模仿来说明，所以我干脆说这层手续就免了，所以用口头式的分析哈，注意听啊，唯有和他成智，比方说我桌上啊，比方说有一粒苹果，那苹果我们是以一颗苹果，一粒苹果我们是不是算一呀，啊，好，那么呢假如苹果把它切成一半，那是不是有二分之一跟二分之一？好，那么你要变成一个苹果，是不是要从原本啊我切的那个二分之一跟二分之一的苹果合起来加起来，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我们现在是用数学啦，哦，原本是不能够这样讲，这个是不究竟，但是你为了要拳脚方便解释，哦，那你不得不这样，是不是二分之一加上二分之一才可以成为一？才可以成为原本我还没有切的那一个苹果，对不对啊？所以就是说只有和他你这个他，你下面可以给他写二分之一苹果加上二分之一的苹果才能够成为智，就是说原本还没有被切的那一个苹果，对不对？哪里有说和智成智？哪里有人说，哦，这个一个苹果啊，我本来就是一个苹果，现在你们注意看，这个还是一个苹果，我当然知道一个苹果啊，你一直在那边重复这个一个苹果，这个是犯很大的毛病。为什么？因为你会让一个初学者认为只走一个一个啊，因为一这个是数量观哦，不是毕竟空性的哦，像一般我们所知道的一真离体，不是有一个一真哦，那个是万不得已才，不然你怎么个解释？对不对？你怎么个解释？一生不是有一个真的离体摆在那个地方哦？那不对，那个就是有方位了嘛，对不对？那个只是一个拳脚方便，一个名相，一个代表哦，它是为了要方便诠释，不是说一真离体就是有一个一真的离体在那个地方，不对，那个一是代表绝对，是绝代，所谓绝代就是说没有能所。一尘不染，连你的这个概念里面有一个一真，那个都不对啊，落入这个观念，那个都是不如法的。好，哦，好，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语病，你再怎么分析？他说唯有和多成一，他这个多跟一多的话，比方说我们刚才不是说一个苹果切成二分之一跟二分之一啊，那就是你这边有一个二分之一，那这边有一个二分之一，那就是变成两个二分之一才能够合成一啊，对不对？就是多嘛， 对，因为虽然是苹果是一，那你把它切成两半，那两半的话以两个啊两个二分之一的这个苹果的话，它是以多，它这个是用一跟多，它是用二分之一二分之一，你可以用这样子写在旁边，不然的话你到时候自己也会搞模糊，对不对？我说奇怪呢，和多怎么会成一呢？多比一多怎么会变成一呢？对不对？你这个字也会搞糊涂，所以你要用二分之一啊，你看和二分之一再和二分之一，那才能够成为一个原本的那一个苹果嘛，对不对？没有和一乘一的了啊，苹果既是一，你还没有去切它，没有去分析它，那一它本来就如如的好好的在那个地方，然后你有时候一个苹果再和一个苹果，那你这个和字就有语病了，对不对？你一个苹果再去和另外一个苹果，变成怎么样？变成不是一个苹果，变成两个苹果啦，对不对？你要用这样子的分析。好，第三个语病呢，是哪一个角度来分析呢？唯有和系成出，未有和系成系。它这个系你可以用二分之一苹果哦，只有和二分之一跟二分之一苹果才是变成一个苹果，就是原本就是如如的还没有切块的那个苹果嘛，对不对？哦，哪里有人说和系成系，就是二分之一再加上二分之一苹果，那就变成二分之一的苹果再二分之一的苹果，那这样等于怎么样？等于没有和一样啊，对不对？所以说你们在分析这三点的时候，有时候你一定要举例，用苹果来举例，这样子的话你自己也才不会落入一个迷糊的状态，不然的话有时候你讲来讲去你自己会出语病了，你自己还不知道哦。好，来接下来，右邻虚尘，西入空者，用几色相合成虚空呢？对不对？哦，那这个世尊啊，有的与会大众开始说，假如灵虚尘呢，既然可以分析而入一个虚空状，那么你当知啊，色相可以生出虚空，色相就是灵虚尘啊，你灵虚尘呢，可以再把它分析。即使灵虚尘是色的边际相，再分析下去就是变成虚空状啊。那么当知色相，既然你说灵虚尘可以生出虚空，对不对？那么我们再用逆向的角度反过来问，那么究竟要有几多色相，也就是说要有多少个灵虚尘才可以合成虚空啊？对不对？啊，一个是渐渐的啊，细，一个是从细那组合成粗啊，是用这个一个顺向一个逆向的角度这样子来分析哦。佛明知呢，色法非合合所成，色法它不是让你合成的，对不对啊？色法当下就是毕竟空性的离体，毕竟空性的离体，不管是大小色法都是毕竟空，周止毕竟空，对不对？我们讲堂不需要经过分析，它当体就是空，对不对？包括我们这个色身，对不对？好，来，空呢也不是由色法层层的分析而进入空的，这一句挂虎的这一句，那讲得非常非常的美，非常的庄严哈。佛他明明知道那个色法，并不是说由空所合成的，哦，那也同样的道理，空也不是分析色法所成的，好，这个道理要在这个地方最好你们给它画一个双红线也可以，或者是把它打成双圆，对，好，来，接下来，若色合实，合色非空；若空合实，合空非色。色犹可惜，空云何合呢？哦，这就是更深一层的解释。假如呢，你说色法合合的时候， 你合色法只能够成色法，对不对？比方说我刚才所讲的那二分之的苹果跟二分之的苹果，二分之的苹果是色法，二分之的苹果也是色法，合起来的那一个苹果也是色法，对不对？合色只能成色，意思就是说色法再怎么样跟色法所合合，它还是怎么样，只能够是以色法的角度来诠释，它不能说，不能说色法合成色法和色法会变成虚空状，这个道理是说不过去的，对不对？即使色法还色法未合之前，它也不能够啊、哦、成为一个虚空状嘛。我们现在是用虚空状哦，哦，那既然色法跟色法再合合的话，那更不能成为一个虚空状。哦，他这边所讲的不是，他现在在这边所讲的说，并不是啊，色法跟色法可以渐渐的分析变成为虚空状。那你这样子的话呢，虚空在合虚空，那是不是就可以变成色法呢？他是一直层层层层在解释。众许，他这个众许的意思是原本来讲是不成立的，但是你姑且暂时让他这么个讲，怎么个讲法呢？他说，纵然呢，啊，我们来暂时认同说虚空可以合合，空就是空，哪来有合合之空呢？对不对？那合空亦只能够成空，对不对？你说虚空，我们以我们讲堂这边来讲好了，你说东边的虚空和西边的虚空，那你告诉我他们合合之时所产生的东边的虚空跟西边的虚空要合合之时所产生的那个临界点，那个边际在哪里呀、啊？既有合合，你说虚空可以合合，那它应该合合的时候应该有那个接缝处嘛，东边的虚空跟西边的虚空要合合之时，一定有那个虚空合合之处啊！你说在哪里？你指给我看，对不对？那虚空更不能用东边的虚空跟西边的虚空啊、来分析它。既是空，没有所谓的方位跟处所，没有大小，它无形无相，不然你怎么说它是虚空？对不对？好、哦，好来，纵使虚空可合合，那么。合虚空，不管你合几个虚空，也是成为虚空状而已。怎么合虚空可以会变成一个色法呢？假如虚空可以合成色法的话，那么那个虚空就不能够成为是虚空，对不对？好，那色法啊，在这边我们论且，色法是可以分析的啊。假如你们以外相来讲，色法是可以经分析，但是你分析色法。但自色法对色法各自分析，是从初的一直分析到维系，再更维系。假如你以色法分析色法的角度来讲是这样，但是呢，绝对你不能说分析色法可以变成这个空，它这个空就是所谓的变成，毕竟空性的离体。你色法既是色法，那个是因为你人力没有办法再去分析它。你人力没有办法再去分析它，你假如以色法的角度来讲，即使它是一个边际色法，但是是怎么样，是人力不能分析，并不是说那个边际色相它就是怎么样是最维系，那不对的。因为最维系哪里有所谓的维系，哪里所谓的粗的色法，对不对？粗的色法维系的色法，其实它当体就是毕竟空性，就是毕竟空，你们要有这个概念、哦、要有这个概念，别被文字相所绑死了，对不对？你一个大苹果，对不对、哦、跟一个颗粒微尘、哦、是相等的。有人会认为说，诶，老师你这个话有语病哦，怎么一颗苹果跟一个颗粒微尘是画等号的？没有错，苹果也是毕竟空，对不对？微尘它也是毕竟空，站在毕竟空的角度来讲，它们是等号的，是等号的，不用去分析它，不用去切割它， 对不对？像众生之佛性，不会说你的佛性跟他的佛性不一样。佛性就是我们的清净自性，既是清净自性，众生本质具有那个众生，只是因为九法界众生，其实九法界这也是一个这个方便的一个名相。好、哦，你九法界的众生虽然有凡有圣者之分，但是站在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站在我们的佛性的角度来讲，是怎么样？是没有怎么样？是没有贵贱的，哦。没有说圣者的佛性跟这个凡夫的佛性是完全是不同的。当然啦、啊、你假如用这个角度来分析也不是说错误。为什么？圣者它是一种正量的境况，一个限量的境界。我们凡夫没有错，他有清净自性，但是毕竟怎么样，他还有习气。所以他没有办法让佛性怎么样，很怎么样，妙用现前，好、哦，对不对？我们用这个角度这样子讲是可以讲，但是以站在佛性毕竟空性的角度来讲，是怎么样啊？再圣是不真的，再凡是不减，要千万记住这一点。好、哦，好来，我们再讲。设法有可分析，但是分析设法本是设法自分析，实在不是说不能讲说你分析设法分析到最后会变成虚空状，这句话是讲不通的。空本质不虚合合，他这边有讲空中无合合之意，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说虚空是可合合的，这句话是说不通的。为什么呢？因为本质无形无色无大无小无来无去，无形无数量的，你怎么可以说去合合它呢？刚才我所举例的，哪里有东边的虚空跟西边的虚空合合呢？对不对？好、哦，既有合合，那么它一定有所合合之处。你既能够把虚空合合，那么他你所讲的合合状是一定有指他的方位触手，不然你告诉我他怎么个合合法，对不对？好、哦，好，既然空是不可用合合这个角度来讲，那么灵虚尘更不是说是靠合合而有啊。对不对？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你假如说灵虚尘是边际设法，对不对？那再分析下去就变成这个虚空状。那么虚空是不是可以合成灵虚尘呢？用多少个虚空才可以合成一个灵虚尘呢？同样的道理，对不对？你用多少个灵虚尘，你才可以变成一个虚空状啊？一样的道理，好、哦，好。那么呢？既然世间种种诸法那么只为因缘和合，那岂有实义？这个地方要注意，他所谓的因缘和合，世尊所讲的因缘权巧方便所讲的因缘法他最主要是要让二圣人、哦、因为毕竟一位大众不是都是已经证这个正量境界限量境界，不是啊，不是说是已经是圣者大彻大悟的人，不是，对不对？像一般我们这个唯识学所讲的，他并不是以正道大圆景智，对不对？所以你讲因缘法是因为当初印度96种外道里面有的是怎么样只怎么样，都是自然论，无因可以成果，那成果之后果以后又变成无因哈，他就是这个，他意思就是说啊，这就是天然啊，不需要去考虑啊，不需要，他本来就是这样，他这个天然跟我们的这个毕竟空性，我们的清净自性的那个本具有的清净自性，他那个天然是不对的、哦、他那他 他那一个天堂是指断灭，他是讲否认一切的因缘果